美中俄呢三个国家系世界上面积最大嘅几个国家，佢哋嘅总人口占全球嘅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嘅41%。美国同中国分别系全球第一以及系第二大经济体，响军事上佢哋亦都系极其重要嘅国家。近年嚟，尤其系最近两年，国际格局以及系形势嘅重大变化，导致美中俄呢三个大国之间复杂嘅关系发生微妙嘅改变。中国系一啲学者将呢一种关系称为系新三国演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最近在该个机构主持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的时候，概括了这三国关系的现状。李成表示，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看来都是在恶化，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人甚至称之为是接近同盟关系。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关系急剧恶化，既合作亦都竞争的美中关系则是因为两国在南中国在争端上的冲突而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中俄区是越走越近。中国外交部将当前的两国关系称作是历史最好的时期。在冷战期间专门研究苏联事务，并且是在莫斯科常驻过的前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在美中俄这个三国关系当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现时中国占据了这个位置。
在布鲁金斯学会欧美中心主任希尔女士看来，发生这种改变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崛起。
The rise of China,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since 2010,
他说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自从2010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崛起，改变了每个人的盘算。曾经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俄罗斯以及欧亚情报官员的希尔女士说，这个不单止涉及俄罗斯在俄中关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他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亦涉及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处理他们自己与中国非常复杂的关系，并找到如何向亚洲以及中国转向的途径。瑞孝俭大使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好，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他说他们都觉得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以及美国对颜色革命的支持的威胁，他们都怀疑美国一直意在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互补，俄罗斯是一个军事产品、能源与原材料供应方，而中国是资本、消费品与设备的提供者。在世中亚不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表示，这些共同的因素足以使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导致他失去大国地位之际，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所感到的战略不安全感放到一边，而中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亦使到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中东潜在的野心受到压制。
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前国务次卿特尔伯特亦都认为，中俄走近看来有一个共同的针对目标。特尔伯特表示，在表面上看来，一个冒险主义的俄罗斯和日益强势的中国正在将阻挠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以及是削弱美国在一些被他们看来是他的势力范围的地区盟友关系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允亦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俄罗斯和中国有最多的共同战略利益，这两个国家都有国内政治问题以及是外交政策上的企图心，使到他们成为美国针对的目标。他还说，习近平和普京似乎通过了类似的镜头来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对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战略地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和美国相比，他们是处于一个战略不利的地位。
Putin believes that Russi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are being thwart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West,
孙允表示，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大国雄心受到西方的扑打以及损害，而他却是试图再次捍卫俄罗斯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往好的里面来讲，是不令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空间以及是获得西太平洋的通道，往坏里面来讲就是企图压制中国。同其他人合作写过普京传的希尔表示，中俄两国在国际组织当中亦都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
Both of them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BRICS organization and seeing themselves as leading players in that.
希尔表示，他们都利用了金砖组织，并且将他们看作成为是这个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等新组织当中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创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希望他在国际事务当中是发挥更大的作用。
分析人士注意到，自从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俄关系就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轨道。习近平打破惯例，将俄罗斯作为他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此后他还四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两个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面了17次之多。普京今年6月结束了自从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对中国的第四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三份联合声明，签署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将近60个交易。2014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中石油在北京签署历史性的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继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阅兵式上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尊贵的客人之后，普京将再次成为杭州20国集团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而且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峰会上的座上宾。这个同他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因为乌克兰危机遭到西方国家的炮轰与孤立而提前离开峰会，以及他2015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峰会上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照。
在海牙国际仲裁庭7月12号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宣称没有法律依据之后，没多久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今年9月将会在南中国海相关海域举行军事演习，以巩固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研究美中俄关系的专家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俄中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名誉创办主任瑞孝健认为，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危机迫使到俄罗斯向中国靠拢。瑞孝健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他是将俄中关系描述成友好、紧密但是不健康，因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和北约之间的冲突，他被迫和中国走到很近的不舒服的程度。史丁生中心的孙允亦都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俄关系恶化，为北京和莫斯科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For China, the crisis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focus at least some of its attention back to Europe from its pivot to Asia.
孙允表示，对于中国来讲，乌克兰危机迫使到美国将一些注意力从亚太重新转向欧洲，这个亦都使到北京享有更大的呼吸空间，而俄罗斯的痛点和孤立的加大，亦都是使到北京对俄罗斯有更大的影响。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还说，这种情况亦都加强了中国在能源交易以及是和俄罗斯的谈判地位。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还表示，这种情况亦都加强了中国在能源交易当中和俄罗斯的谈判地位，使到俄罗斯更加愿意在之前无限制的一些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普京最近访华期间和中国签署的一系列能源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